郑永康这样的正国级高级干部建国之后还从来没有因为经济问题落马。
为什么农民家自己的孩子会被计生部门的人员强行抱走卖到国外？
南邦五小会用了违法的手段虚增了近600亿的资本，
能收购万科动用的高杠杆资金。
谷君山他到谁家去一看，他就知道这个家
里确实叶锦明走向
光贵，你会发现这个人是一个骗子。
唯有真相值得回想，这里是2009到2019财新调查报道故事集。甘肃自古以来便是人们印象中的贫瘠大地，黄河从这里流过，冲刷着黄土、泥沙和稀疏的植被，汹涌而平静。从2016年末开始，这片土地和河流埋藏的东西显然多了起来，比如藏着神秘联系人的手机、价格不菲的名表和带着秘密飘走的尸体。那段时间，甘肃省委原常委、原常务副省长于海燕常常去黄河边散步，扔掉让自己觉得不安的东西。此时他维系多年的内线中央纪委干部明玉清已经失联，于海燕有不祥的预感。
就在临出事前夕，他就会特别紧张，因为他知道在调查他，因为明玉清给他通风报信了。
王和岩，财新周刊主笔记者，他采访记录了包括于海燕在内的甘肃肃贪风暴始末。
所以他就会跟这些已经有这种私相授受哈，有这种利益输送的这种老板把他们叫来，哎，大家来商量怎么样对付哈，把这个危机能度过，然后收的一些名表啊，名贵的东西退不回去的，他这个时候就只要销毁，销毁有些就扔进黄河。
据于海燕本人后来在电视纪录片《寻视利剑》中回顾，自己为了销毁藏着老板们联络方式的手机，甚至会先把手机泡在醋里。
我自己想那个醋它能腐蚀的快一点，因为有的手机它现在封闭的很好，扔到黄河里去万一人家捞出来了。
销毁证据只是重要任务之一，于海燕还忙着找人来培训自己和妻子，演练如何应对办案人员的调查。虽然事后证明这个来培训的人也不过是个骗子，但病急乱投医的于海燕来不及想太多。
他自己自称是中纪委的，我把我爱人叫去跟他，实际上是叫他培训了一下，看看就是以后如果人家要调查看他怎么说嘛。后来人家专案组调查完以后跟我说，这个人就是你们兰州市公安局退休的干部。哎呀，我听了以后我都觉得丢人的。
于海燕很快就不必再提心吊胆。2017年1月11号，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于海燕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而这只是一个开始。2017年春天，甘肃多名官员非正常死亡或是不知下落。3月，兰州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张继勋跳入黄河身亡。4月22号，时任兰州市政协主席的于敬东也跳黄河自杀身亡。一周后，甘肃省发改委主任周强跳入黄河不知所踪。几个月后，王和岩前往甘肃多个城市采访，试图描绘出甘肃当地政治生态图谱，其中也包括嘉峪关、兰州这两个于海燕政治生涯中的重要阵地。有天下第一雄关之称的嘉峪关是以酒泉钢铁集团为契机发展起来的城市，在这个西部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于海燕度过了近20年国企生涯，从炼钢厂调度长、车间副主任到副厂长、董事长，一步步上升。而酒钢的特殊地位又为他日后转战仕途埋下伏笔。
嘉峪关这个城市呢，就是因酒钢而建起来的，所以酒钢，它几乎是在长期以来是左右着这个政治格局的。国企它就完全是一个人说了算，它是真正的一言堂，国企是完全没有监督的，所以可能有好些国企的领导，他胆子反而要比地方的领导要大得多。
酒钢的领导一直以来在当地政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有老酒钢人曾经这么回忆酒钢早年的掌门人马洪烈，嘉峪关体育场竣工时，主席台上马洪烈的讲话获得的掌声比市委书记还多， 而于海燕正是马洪烈的左膀右臂，被其一手提拔上来，成为接班人。2011年5月，50岁的于海燕从九钢董事长高升甘肃副省长，正式成为省部级高官。之后的几年里，他仕途一路向好，先后就任兰州市委书记和甘肃省常务副省长。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于海燕开始在甘肃政商界培养起自己的势力，坊间多有传闻的九钢号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证。
这个不是说在酒泉当地，这是整个甘肃省尽人皆知的事情。凡是有一些对这个政治有点敏感度哈，或者消息比较灵通的人士，都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于海燕从酒泉钢铁公司哈，离职以后到了兰州哈，在这期间他带了大批的人，带了将近100-200人，就都是他的那种下属或者亲信，安插到了兰州的各个岗位上。这些人呢又年轻，又是都有九钢的这个背景，所以大家就把他叫做九钢号的干部嘛。正好不是有一列火车是九钢号。
于海燕安排自己的亲信多年的秘书金进哲负责打点自己的圈子。金进哲曾如此回忆这近100名九钢号干部。
这些人都是经过很长时间他检验过的，他指到哪就打到哪的人。于海燕给这些人升官，这些人呢去给于海燕去谋取一些利益。
于海燕为自己的小圈子甚至建起了玩乐的大本营，兰州市委市政府定点接待的场所金城山庄3号楼长期被于海燕占用，进行了豪华装修改造，并且严密设防。这里成了于海燕和关系密切的下属以及老板们吃喝聚会的秘密据点。除此之外，于海燕还整合设立了一个名叫市委政府督察室的部门，前前后后选调了141名青年干部前来锻炼。这所谓的培训呢，其实就是由金进哲来向他们灌输效忠观念，培植个人势力。对于海燕来说，这个督察室就成了对他个人效忠的机构和对付官场上不太听话的人的利器。
在督察室，在大会小会上，我不断在强调要听市委的话。谁能代表市委？那就是书记能代表市委。大家能到这来都是书记亲自关心的。提拔重用年轻人的标准，首先就是要听话，这也是于海燕多次反复强调的。
能人于海燕极其擅长游走于官场操纵人脉，甚至他早已开始刻意结识一些纪检干部以备不时之需，其中之一就是曾任中央纪委第9纪检监察室副主任的明玉清。
明玉清实际上是于海燕很早就结识的一个人哈，而这个人也确实也给他发挥了一些作用啊，以至于你说那个到专案组到下面去调查的时候，他都能提前获知消息哈，他们要调查什么，然后再通过自己的权力指使兰州市哈公安系统的人对这些人进行监控啊。
早在2014年3月，中央巡视组在甘肃巡视时就曾接到于海燕的问题举报，比如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经商谋取私利，还曾把国有企业大额资金外借。但在内鬼明玉清通风报信抹平问题的帮助下，于海燕平安度过这次巡视，松了一口气。但在2年半之后，2016年11月，中央巡视组杀出回马枪，到甘肃巡视回头看。而与此同时，于海燕平级转任至甘肃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省长这样一个重要岗位。这些信号让于海燕既抱着侥幸心理，觉得自己是多虑了，另一方面却又深感不安，颇为焦虑。于海燕在事后如此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态：
我又觉得可能跟我有关系，又觉得可能跟我关系不大。做贼心虚嘛，你不是一个正常的你，咱说实话，你考试，你正常的考试你都慌得很，那你何况你这是个不正常的事情，那你不更慌吗？
在中央巡视组回头看结束不到一周，于海燕被查的消息传来。半年后的2017年6月，于海燕的种种违纪行为浮出水面。
经查，于海燕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毫无党性原则和组织观念，搞团团伙伙，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并公务接待场所为个人奢靡享乐，
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利，纵容默许。
于海燕的落马开启了甘肃官场贪腐的一个盖子，这个信号让王和岩意识到这场肃贪风暴还会继续。
从于海燕出事儿，我就已经非常清晰了哈，因为于海燕她的地位很重要，履历也很丰富完整，她是一个属于上升态势的这样一个星星，就政治明星吧。她的一出事，我就觉得这个矛头已经很明显了，它意味着这个反腐还要向纵深发展，面积还会扩大。
2017年7月，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传来，甘肃政坛人心惶惶。下一集的节目里，这场更大的肃贪风暴即将袭来。